第三篇信息，在爱神之寻求者的经历里，神的话乃是光的范围。我愿意把这里所列的经文念给你们听，因为是非常重要的，跟我们今天下午要看的是有密切的关系。我可以念给你们听，你们跟着看。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开始，神就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他所听见现在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神就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第六节，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，却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七节，但我们若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就彼此有交通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接下来，以赛亚书五十章十至十一节，你们中间谁敬畏耶和华，听从他仆人的声音，而行在暗中没有亮光，他当信靠耶和华的名，依赖自己的神。看啊，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，可以行在你们火焰的光里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，这是你们从我手里所要得的，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。诗篇三十六篇九节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我们把下半节一同读一次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节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蒙人通达。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末了，诗篇十九篇八节下半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明，能明亮人眼。这篇信息的篇题事实上是非常的甜美，因为我们乃是说到我们这班主的信徒作为爱神的寻求者，盼望经过昨天晚上的信息，今天我们还是在爱里。 Amen。 我们不仅爱神，我们更是爱神的寻求者，甚至在这篇信息里我们会看见这里所说的寻求，或者是说这个寻求的态度和光景，就会相当决定我们对神能够领受什么，经历什么，在神的话里面我们能够领受什么，对神能够有什么经历。然而今天这篇信息的重点乃是论到光，不仅是说到光，更是说到光的范围。神的话乃是光的范围，对我们这些寻求者而言，每逢我们来到他的话这里，如果我们的光景是正确的，我们是正常的，是对的，在主面前的光景是对的，这样每逢我们来就近神的话，我们应当发现自己是这样，或者有这样的一种感觉，就是我们在一种的气氛里，我们是在一种范围里，我们是在一种光景之中，在这里没有别的，只有光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仅说到光的范围，就是神的话作为光的范围，甚至在下午的交通里，我也愿意很简略的一同来查读神圣的光这件事。 我的确觉得这样的话在主的恢复里，对于主今天的恢复是极其需要的。首先我要这样说，我要守住我的时间，因为第一到五大典乃是一步一步把我们之中带到一个高原之中，我们要花足够的时间在第六大典和第七大典上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是光？当然我们都知道，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，我们方才所读过的，神就是光，唯有神是光。我们不可能没有碰着神而碰着光。神是众光的父，神自己是住在一个范围里，是在那不能靠近的光中。诗篇一百零四篇说到，神是穿上光为衣裳，他就是光。我们会看见他的彰显，他彰显的性质就是光，所以神乃是光的源头。当我们说我们看见光，那意思是说我们看见了神。除非我们碰着神，否则我们无法遇见光。为此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是清心的人，这也就是这篇信息末了的一点。但我要先提起这一点，因为这决定一切的事。我们如何能够与神相会，看见这位视光的神呢？唯一的路乃是我们需要有清洁的心。我要说这也是这篇信息一个主要的负担。但愿主的恢复，在主恢复中所有的圣徒都能够成为清心的人。如果一个地方有一颗钻石，你应该能够看得出来，但是最难的就是找到一个人是真正清心的。但是如果没有清洁的心，我们就不会看见神，不会看见光。所以请记住，我甚至要请求你们众人，当我们来看这篇信息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这里听的时候，当我在这里讲的时候，但愿我们众人里头都有这样向主的恳求和祷告：主拯救我，脱离任何的掺杂，甚至这个时候就使我里面的人纯洁，使我的心纯洁。什么是纯洁清洁的心呢？就是这个心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别的渴望，这个心完完全全是专注于神自己。宇宙中神以外的任何的东西都有可能打岔我们，使我们离开神。不仅是不好的东西，甚至是好的东西；不仅是属肉体的或属魂的事物，甚至是属灵的事物，甚至我们对神的侍奉和工作，我们的属灵，这一切一切都可能打岔我们，使我们的心不清洁。我向主祷告，但愿他使我们众人都成为清心的人， 因为我们若是听心，我们就会看见他。当我们看见他，我们就遇见光，自然的那里就有光，光会完全的在那里征服我们。如果有什么难处在看见光这件事上，你有什么难处，你不要责怪神。在神的一面，他就是光，他已经把他自己向我们开启，他把他的话给了我们，他就是光的范围。问题总是在我们这一面，有些遮蔽，这个门关起来了，着迷，有一些其他的渴望，或者是骄傲、狂傲，这些甚至只有一点点都会使我们离开神圣的光。现在我们来看信息第一大点，神话语的功用乃是神自己的作用或运行。神的话有其作用，那个作用或者说那个运行，事实上就是神自己的作用或运行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这里说到神的话，使徒在这里说话，这个话也在这些信的人里面运行，这个话不是静态的，这个话不是没有作用不运行的，这个话是有作用的。这个话也就是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是会运行的，特别是当我们领受这个话作为灵，作为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就会在我们里面起作用，在我们里面运行。那个作用事实上就是神自己在那里起作用，在那里运行。我要告诉你们，神是在光中运行，神是作为光而运行。这里若是有光，意思就是神在运行，神在起作用。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，或者是危险的事。如果我们抗拒光，你若抗拒光，那就是抗拒神，也就是抗拒神的运行，你乃是否定神在你里面的运行，否定神当前在你这个人里面的工作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欢迎光，要向光敞开，永远不要与光争斗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，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。所以这里说到神运行，说到话运行。希伯来四章十二节说到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这个话不是静止的，这个是神的活话，是有功效的，是不断运行的，在做事的，来成就神所喜悦的。第二大点，神圣的光是神彰显的性质。你必须把这句话画起来，要记住，这是关于神圣的光最高的定义。神圣的光是神彰显的性质，那灵，或者我说灵没有指定冠词，这个是神身位的性质，爱是神数值的性质，但是光是神彰显的性质。每逢神得着彰显，那里就有光，光是神彰显出来。因此这个神圣的光 乃是神圣真理的源头。许多时候我们说到真理，事实上我们以为真理只是一种教训，一种道理，那是错的。化成了肉体，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，有什么呢？有道理吗？有教训吗？不，乃是有真理。这个真理的源头就是光，光是在神那一面，当这个临到我们，就成为神圣的真理第一终点。光是神的照耀，神的彰显，当神得着彰显的时候，那个彰显的性质就是光。什么时候没有光，那就是没有神的彰显，反而那里就是黑暗，而黑暗就是魔鬼的彰显，撒旦的彰显就是黑暗，光是神的彰显。第一小点，在神圣的光中行，就是在神圣的光中生活、行动、行事并为人，这光就是神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使徒约翰的劝诫乃是我们要在这光中行。首先他说神就是光，然后他说我们要在这光中行。我们若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就彼此有交通。当我们说到光的范围，这是一个我们要行在其中的范围，因为神就是这光，所以在光中行就是行在神里面，并且有神的同在，事实上就是经历光的范围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在这里行，我们要活在这光中，我们要惧怕恨恶任何一种在黑夜里面，在阴暗的里面的形式，我们要全人都在这神圣的光中，这个光就是神的自己。第二小点，神圣之光的照耀使旧的事物成为新的，这是非常有大能的。当这个神圣的光照耀的时候，就是约翰一书二章所说的，使徒说到有一条旧诫命，他说现在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诫命。事实上这一条就是旧诫命，那到底是新诫命还是旧诫命呢？事实上旧诫命跟新诫命是一样的，就是要爱弟兄。然而为什么这诫命是旧的，有时候又是新的呢？这诫命成了旧的，因为那是我们从基督徒生活开始的时候就接受的。我们受了这条诫命的教导，我们要爱弟兄，我们接受了一个生命能够爱弟兄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这条诫命可能变暗了，在我们的经历里面衰弱了，失去了它的冲击力，所以需要更新。这是一条新诫命，因为基督徒的形式按照这一条诫命必须有新的亮光，进一步的照耀。神的话有这样的能力，能够带着新的光照，一再一再的带来新的光照。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？每一次 我们读这一节圣经或这一段的话都有新的亮光。同样的话，白纸黑字是一样的，但是在那里有一个东西是新的，在这里有新诫命，有新的说话。所以这一本圣经永远不会成就，神的话永远不会成就，总是新的，乃是这个光的照耀使这话成为新的。你可以一再一再的读这样的话，如果没有光照，有可能变为老旧，但是这个光照就使其成为新的。第三小点，我们若在神的分赐之下，就有份于神，那是光的性质，并被他性质的元素所构成。所以每逢我们在神的分赐之下，我们来到他的话这里，每逢我们摸着他作为那灵，我们就有份于神，那是光的性质。结果我们就被这性质所构成。于弟兄说到了在山上摩西120天，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同在里，那就是摩西在神的分赐之下，结果就怎么样呢？请听，摩西就开始有份于神的性质，神的所事就是光。神不是仅仅赐给他一些光，乃是神把他自己作为光传输到摩西的里面，使摩西重新构成，用神自己性质的元素将它构成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神的话这里，不是仅仅要得知识、得神学，那可能是需要的，那些是副产品。我们来到神的话这里，最主要的是要得着传输。当我们读神的话，导读神的话，在正确的光景里，我们就会有一种传输。不管你翻开哪一节圣经，哪一卷书，如果你与主之间是对的，就会有一种照耀，就会有它的元素，就是它性质的元素构成到你的所事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要读圣经，要读神的话，要导读这话，是在正确的光景里来导读。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没有这本圣经，我们若没有神活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得着传输呢？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神呢？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性情上成为神呢？第二终点，神圣的光是神圣真理的源头。这个光照在黑暗里，这个光是作为真理临到我们。主耶稣到这地上来乃是光，他是生命的光，黑暗未曾胜过他这光。但是无论他到哪里去，他都为真理做见证。神圣真理的源头就是神圣的光。第一小点，神圣的光照在我们身上就成了真理，也就是神圣的实际。二，神圣的光照耀时，神圣的事物对我们就成为实际的。三，因着光是真理的源头，而真理是光的流出，所以当我们在光中行，我们就实行真理。我没有时间，希望你们自己好好研读这些点。请记住，当光照耀的时候，就成为真理，也就是实际。若没有光，就没有真理，就没有实际，一切就是虚假的，一切都是虚妄的，一切都是不真实的。 当光照耀时，神圣的事物对我们就成为实际的。当光照耀的时候，神对我们是那样的真实。当光照耀的时候，基督是真实的。当光照耀时，那灵是真实的，教会是真实的，基督的身体是真实的，基督身体的众肢体都是真实的。神一切的丰富对我们都成为实际的。当光照耀的时候，哦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光的照耀。当这一切成为实际的，这就是说我们有真理，我们有实际。当我们有这个，我们就可以在光中行并实行真理。所以光是为着我们的行走，真理是为着我们的实行。那个实行是自动的，不是偶尔为之，乃是不止住的，不停止的。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光中行，我们就实行真理。第三大点，每逢我们没有亮光，就当信靠耶和华的名，不该点火而行在这火焰的光里。我把下面这几个点念给你们听，我只要说一点简单的话，请注意。第一重点，光是从神来的，不是从人来的。请想一想，让这一点做到你里面。第二重点，属灵的黑暗是不是人的火所能除去的，这火绝不会带进真正属灵的光。我们自己所点的火永远不是属灵之光的源头。一小点，基督徒不能借着自己的火来走属灵的道路，他应当信靠耶和华的名，依赖自己的神。二，属灵的光不是从我们的感觉和思想来的。三，人越往自己里面找光，就越没有光，因为光不在那里。第三重点，我们不该用自己点的火来代替神的光，乃该从神那里得着光。这是根据以赛亚书五十章的这段话，我们先前读过了。这两节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要记住。这里说到一些人，他们行在暗中，没有亮光。对于这样的人，这里的劝勉乃是，我们要好好记住这里的劝勉。每逢我们发现自己在黑暗中没有光，不清楚的时候，没有看见事物的实际，每逢我们落到这样的光景之中，对我们的劝诫乃是我们当信靠耶和华的名，依赖自己的神。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？这里的重点乃是不要再信靠自己了，不要再依靠你自己，把你的自信丢掉，放弃你的自信，把你的骄傲放在一边。求主赐你怜悯，求主拯救你，唯有这样能够使你得着光。另一面，我们不要试着自己点火，不要自己点火，不要自己点着一些火把，不要用你的聪明、你的心思、你的才干来分析事情，来剖析事情，来试图了解事情。这里说，你若这样做，你必躺在悲惨之中，这是非常可悲的情形。人所制造的光，事实上乃是黑暗，只会把你带到更深的黑暗里去。 也许我们很多人，原谅我这样说，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我不是那么在黑暗里，但是当我试着去分析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自己就进到更深的黑暗里。等一下我们会看见，这就是着迷的原因，着迷与神的光相对，这是一种病，我们都可能生这样的病，有的比较严重，有的比较不严重。好，我们继续，请记住这一点，不要用你自己的光来代替神的光。如果你没有光，光没有临到你，就祷告，你要祷告求他的怜悯临及你。我记得有一次是倪弟兄或者李弟兄说这样的话，一直存在我里面。他们说怜悯的临到就是光的临到，或者说光的临到就是怜悯的临及。请你们想一想，第四大点，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，诗篇36:9。这几乎是从另外一面来说到以赛亚50所说的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第一终点，我们在神的光中才能看见光。在神的光中看见光，这句话一再的重复。这里说我们看见光并看见事情的真相。第一小点，诗篇36:9里的第一个光，就是在你的光中，这个光是指光照的光，这是从神的光照而来的光。第二个光，就是我们必得见光的这个光，是指事情的真相，就是那个事实，那个实际，那个启示出来的事实，在神的光照之下所启示出来的事实。我们有多少人是自欺的，以为我们得着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知道这些事实，事实上那些都不真实。你只不过是着迷了，你告诉你自己说这些是真实的，事实上并不真实，你是自欺的。二小点，我们唯有在神的光中才看得见事实的真相。唯有我们在神的光中才能够看见光，看见事情的真相。人若在神的光中，就能看清事情内在的真相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真正的分辨力，乃是出于神的光。是的，这个光是在神的话里，但是我们需要这个光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在我们里面照耀。唯有这个照耀会使我们有真正的辨别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也回想我自己的经历，我们经常都是这样，我以为我有鉴别力，我以为我得着了，但是过了不久，可能过了几个小时，过了几天，我发现我完全错了。然而我竟然说服我自己说我是对的，太以自己为中心了，太信靠自己了，太有自信了。哦，我的弟兄姊妹们，要信靠他，倚靠他，仰望他，求他赐给真光。 在神的光中我们才能看见神所看见的，这就是在神的光中得见光。请记得在伊甸园那里说到，你吃了这个果子，你的眼睛就开了，你就看见是非了，那是不是光？不，那不是光，那是死亡，那是黑暗，那是撒旦作为光的使者进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看见神所看见的，我们要照着神所看见的来看见，唯一的路就是要在他的光中。第五大点，神是光，这光凝聚在神的话中，因此神的话乃是神这神圣之光的具体化。为着主的话赞美他，神的话是神圣之光的凝聚，他的光在他的话里凝聚了，成为具体的。当我们以正确的光景、正确的心打开主的话，我们有正确的态度，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光，会有光照耀，会有真理在那里解开。正如神活的话就是基督，乃是神这神圣之光的具体化身，这是基督的这个人位。同样的，神所写出来的这个话也是神这神圣之光的具体化。你岂不同意？全世界都是进到极深的黑暗里，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事在发生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正在闯入黑暗之中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必须是那些欢迎神的话的人，我们为着他活的话赞美主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是否遵从这话，为这话赞助呢？你是否以这话为荣呢？为夸耀呢？你是否信靠这话呢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可以信靠呢？一切都是颠倒是非的，到底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黑，什么是白？事实上，以赛亚书五章就是说，那称善为恶，称恶为善，称光为暗，称苦为甜，称甜为苦的，这些是有祸了。这些人乃是没有神话语的人，没有神活的话。我们必须持守神的话，是这样亲密的来持守神的话。我要向青年人说一点话，你们必须读神的话，你们必须被这话充满，你们必须认识这话，你们必须到话这里来，到光的范围这里来，否则你无法往前，甚至你也不知道怎么过你的为人生活，还不要说属灵的生活。唯一的拯救就是光，从神而来的光。第一重点，神的话是神圣之光的凝聚，所以每当我们来到神的话前，我们应当觉得我们是在光的气氛中。而我们若以正确的态度来到神的话前，我们就会在光中并在光之下，而不仅是接受光而已。我还要加一个点，就是 我们不是仅仅说到领受一些光，我们乃是说到一个光的范围，我们要驻留在这个范围里，驻留在这个地方。当你在阳光之下，你就不需要领受光，你是在光中，你是被光所环绕，你是满了光。只有在黑暗的里面，你才需要手电筒或者火把。但是我们这里有一条路，我们来到画这里，来到这个光的范围里，使我们能够生活在其中。现在我们来到这篇信息最重要的两个大点，第六大点，在爱神之寻求者的经历里，神的话就是光的范围。这个话乃是一个范围，是光的范围。第一终点，因着神的话乃是光的范围，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。当然每逢这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。第二终点，在神的话这光的范围里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我们还在行走，就好像走在一条街道，一条道路上是没有光的，这个就是今天世界的情形，没有光。我们需要成为那些拿着灯的，这个点着的灯的童女，当然那是指他们的灵。但是在诗篇119篇105节，这里是说到神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在说，若没有这个话作为光，我们就会绊跌，我们就会走岔，我们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，我们不会走在正路上。只有神的话是灯，是光。第三重点，在神的话这光的范围里，神的话明亮我们的眼目。这个话明亮我们的眼目，我们的眼目需要常常明亮。我们的眼目可能会昏暗，会疲倦，看得模糊了，那时候你需要神的话，你需要被带到再一次被带到那个光的范围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向你保证，就是神的话作为光，这个会明亮我们的眼目。第四终点，在神的话这光的范围里，圣言者的话是照在暗处的灯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。我们有这圣言者的话，不是世界上那些被盗的话，这个圣言者的话乃是照在暗处的灯。这个暗处就是世界、宗教这些围绕我们的情形，我们发现自己是在那样的暗处，但是这个话要在我们里面照亮。当我们在行走的时候，在这条道路上向着主的来临而去，向着主在这世代的末了的再来而去，当我们行走的时候，这话要在我们里面发亮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。这就是直到主来临，我们需要神的话，我们需要这灯照在我们所处的暗处。弟兄姊妹们，到处都是黑暗，我们需要光。 在神的话这光的范围里，我们被真理这光的照耀所构成。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，真理乃是光的照耀，在这个话这个光的范围里，我们就要被构成，我们就要被神的性质、神的元素所构成。当神这样实化在我们的里面，那就是实际，这个就是实际的定义，也就是真理。唯有在神的话这光的范围里，我们才能这样被构成，才能被这真理构成。这真理弟兄姊妹们，就是那要使我们得以自由的第六终点。在神的话这光的范围里，我们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就彼此有交通。真正的交通，对三一神真正的享受，一同有份于他神圣的定旨，这一切只能当我们在这光的范围里。我们若在黑暗里，就不会有真实的交通。真实的交通乃是当我们在这范围里行走的时候才有的。有很多我们所谓的交通，其实并不是交通，因为不是在正确的范围里，在那里没有光。事实上，越多这种所谓的交通，事情就越黑暗，就越混乱。第八终点，在神的话这光的范围里，第七，我们成为在主里面的光，赞美主，这岂不就是高峰吗？当我们住在这范围里，当我们来到神的话这光的范围里之中，我们自己就成了光，我们就会有生命的光。我们在主里面乃是光，我们要成为光的儿女，我们甚至成为世上的光。第八重点，在神的话这光的范围里，我们行事为人像光的儿女，并有在善意和真实中之光的果子。当我们驻留在这范围里，我们行事为人像光的儿女，并且我们会结出果子。黑暗是有它的行为的，是黑暗的行为，但是说到光的时候，不是说行为，而是说到光的果子，那是生机的，是属生命的，是活的。这个光，神圣的光，乃是称作生命的光。而这光的果子有三样。好，先看第一小点，神是光，所以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是光的儿女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。 Amen。 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岂不是光的儿女吗？我们若有黑暗，那是与我们真正的身份不符合的。我们是谁呀？我们不能在教会生活中不能有黑暗，因为我们是光的儿女。我们要定罪黑暗，我们要驱逐黑暗，把黑暗的行为，那属撒旦的黑暗，不管是什么，都要从我们中间驱逐出去。第二小点，光的果子与三一神有关。 A， 善指父神，因为只有一位是善的，就是神。当我们是光的儿女，我们就结出光的果子。第一样是善，善B， 义指子神，因为基督照着神义的手续成就他的定旨。义是连于神圣三一的第二则。当我们 彰显出义来作为一个果子。当我们结出义的果子，那就是光的果子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在光中，我们行在光的范围里，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成为义的，我们才会有义的果子。C 小点，真实指灵神，因为它是实际的灵。这是连于灵，因为那灵称为实际的灵。我想是阿福德在某处说，是在我们会本的某一处的注解里引用到阿福德的话说，这不是模仿，不是模仿，乃是我们有份于神的所事，使我们成为光的本身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就是神自己，当然不是指神的神格。弟兄们，你岂不羡慕这一个吗？我们都应当羡慕这一个。这里需要有光，第九终点，在神的话这光的范围里，我们经历国度作为主耶稣之实际的照耀。在神的话这光的范围里，我们经历国度作为主耶稣之实际的照耀。当然这里是引用马太福音，说到门徒在变化山上的经历。在那里主在他们眼前变了形象，他的脸面发光如日头，衣服变白如光。那只是让他们看一眼那个要来的国度，那种情形，那个短暂的一幕，最主要的特点不是别的，乃是光以及光的照耀。什么是国度呢？国度就是没有一点的黑暗，在这里一切都是光，这就是国度。当我们说我们受国度的管制，我们在神圣属天的管制之下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只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我们住在光中，是光在这里管制我们，光在我们里面作王。当这国度在增长的时候，就要更多的在我们里面，透过我们照耀，而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，就像主耶稣那样。第一小点，主耶稣在山上发光照耀，乃是国度的来临。二，国度乃是主耶稣照耀在我们身上。我喜欢这句话，这是太好了。国度乃是主耶稣照耀在我们身上，那个国度应当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。在教会生活里，主照耀在我们身上。不仅如此，国度也是主耶稣借着照耀在我们身上而有的扩展。主照耀在众地方教会之上，主啊，借着照耀在你的恢复之上而扩展你的自己。主啊，把你的整个恢复带到这光的范围里，因为 这个范围就是你的恢复所属的。第七大点，神的话在我们的经历中对我们是不是光的范围，乃在于我们来到神话语前的态度和光景。是的，这里有一个范围，我们是属于这个范围，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，这个范围到底对我们是不是真实的，对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范围，乃在于我们的光景，乃在于我们的态度。这是在于你的态度，在于你的光景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很有负担，我要这样结束这篇信息。我要请求你们众人，我向你们发出这样的挑战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要真正来检查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光景。每逢我们来到神的话语这里，不要跳过这一点，到底我的态度如何，我的光景如何。我们刚才说过了，在神没有难处，在光没有难处，甚至神的话的开启解开也没有问题。这个话就是他自己作为光的凝聚，这个话已经解开了，但是那个钥匙是在我们手中。尼迪兄说我们要领受光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是否敞开。这里有没有一个开口，没有别的条件，我们要从里面敞开，没有什么能够是停止光，光要照出来，唯一的路。如果一个人关闭了光，就进不去。所以在这个大典，我们要看这些的因素使人关闭得不着光。第一，我们需要谦卑自己，不信靠自己，只仰望主的怜悯。他要与邻里痛悔卑微的人同居，他所看顾的是这样的人，就是邻里贫穷痛悔因他的话战兢的人。我发现我们很多人，当我们来到主的话这里，我们没有一个战兢的灵。是的，这个话喂养我们，供应我们，浇灌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但是这个话实在说来应当使我们战兢。对于一个谦卑的人，这个话总是叫他战兢。这意思是说他完全不信靠自己，他有一种正确的属神的敬畏，他仰望主的怜悯。我觉得甚至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临及我们，把我们带到一种谦卑的光景里，是我们从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这样我们才会看见主能够成就什么。第二重点，我们全人的各部分应当敞开接受主的光照。你里面有灯，外面也有光，我们里面有灵，是神耶和华的灯，我们也有写出来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。当这两个灯借着我们的祷告调和在一起的时候，借着我们读主的话，这个光就照亮我们这个人里面的 每一个房间，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意志，我们的良心，在我们这个人的每一个隐藏的部分里是看不见的，是秘密的。我们要把这个部分都向主的光照敞开。我们能这样做吗，弟兄姊妹们？你知道你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部分不让光进来，这个部分就可能使你着迷。我说这是选择性的着迷，不是一般性全面的。你在别的事上没有自欺，但是在那一件事上我们是自欺的，因为那个部分光没有办法进去。第三重点，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心，而向主有一个正确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对付我们的心。我们对付主作为光，诗歌说到我们与主来往交通需要有正确的心。这个正确的心在我们基督徒的道路上是必须的。当我们对付我们的心，知道我们向着主有正确的心，这个心是尊贵的，是善良的，是美好善良的心。第一小点，每当我们来到神的话前，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心，全心寻求主而不分心。这里的难处有三点。第一，缺少操练，缺少操练我们的心。第二，缺少用心。第三，缺少专心。这三方面我们要对付这三件事。每一封你来到神的话前，我们要运用，要操练我们的心，不仅运用我们的灵，更是运用我们的心。因为我们乃是来到主这里，主要从我们得着的是我们整个的心，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来寻求他，要全心寻求他。我们来到主这里不能只有半心，或者四分之一的心，或者只有一个小小的百分比的心。每一次我们来到主这里都要全心来到他这里，百分之百的心。主啊，我的全心都在这里。然后我们不能分心，这意思是说我们心的有些部分是向着主，还有另外一些部分是分心了，因着很多其他的事而分心了。可能是一些属世界的事，一些我们所爱的事，也许是我们不愿意赦免一位弟兄，也许是我们的不顺从，或者我们的某种意见，我们某种复杂的情形，我不晓得。任何的事都有可能使我们分心，所以我们早晨来到主这里，只有一半的心在这里，或者一小部分的心在这里。难怪我们得不着神圣的光完全的进到我们里面。第二小点，我们若要从话中得着光，就必须对付我们心中的拦阻和阻挠。这里有拦阻也有阻挠，我们心中有拦阻也有阻挠。这里说到豪土也有石头也有荆棘，这些日子今生的思虑， 钱财的迷惑，这些都比从前更严重，这些会使我们分心，会使我们受阻挠，以致这个话虽然进来了，却结不出果实。第四重点，我们的眼睛必须单一，使我们的全身明亮。清洁的心就是单一的心。第一小点，我们若将财宝积蓄在天上，又积蓄在地上，我们属灵的眼光就会模糊。这就是神跟马门的原则，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。我们很多人要顾到我们的所需，我们需要，我们希望面面顾到，但是在神不是这样，要么就是在天上，要么就是在地上，要么就是神，要么就是马门，否则我们的眼光就是模糊的，我们看不清楚。而小点，我们的眼睛若只注视一样东西，眼光就会单一，并且我们的全身就明亮。我们的眼睛要注视一样东西，这样我们就会看得清楚，我们全身就明亮。第五重点，我们不该制造光，我们又回到以赛亚书五十章，我们乃该依靠主光照我们。尼弟兄有好几篇信息有这些题目，神的光和自己的分析，着迷与神的光，说到着迷与神的光等等，这些信息是很有帮助的。这些不是心理学的信息，不是心理学书上的内容。事实上，心理学是应该被弃绝的，只有神的光对我们有帮助。以我们若用自制的光围绕自己，虽然我们可以一时行在我们自己火焰的光中，但结局乃是躺在悲惨之中。二小点，唯独神是光，唯独神是光的源头，也唯独在神的光中我们才能见光。第六重点，我们需要上到方舟的第三层，在天窗这唯一的窗之下，借着这时代的执事从主得着光。一小点，在神的经纶中，并在神的召会里，只有一个窗、一个启示和一个意象。二，我们必须照着这时代的意象侍奉神，而这意象乃是借着这时代的执事而有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方舟有三层，只有最顶上的一层有天窗，只有一个窗，只有一个透光处。这是很奇特，只有一个光的源头，那就是从天而来，只有一个窗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只看见一样东西，只有一个意象，一个启示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在时代的执事之下，这份执事把时代的意象带给我们。保罗是一个很刚强的、毫不妥协的，他甚至是带着妒忌的这样说：我们要弃绝任何与他所教导不一样的东西。保罗是那样的强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有一个人是狭窄的，那就是神，因为他只许可一个窗。感谢主，因着他极大的怜悯，我们被摆在这一个属天的窗之下。赞美主，赞美主。哦，这是何等的天窗，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， 第七重点，我们若倾心寻求神，就必看见那是光的神。这里说到看见，看见是与光有关。如果你看见什么东西，那就是有光。如果你现在把灯都关掉，你什么都看不见。神是光，看见神就是看见光。今天下午这篇信息是极其关键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，那么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反照什么呢？我们听见什么呢？我们充满什么呢？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一切都在于看见他，他乃是光。所以我们迫切的需要，我们每日的需要，弟兄姊妹们，就是驻留在这光的范围里。在这里我们要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和光景，不信靠我们自己，只信靠他。在这里我们运用我们的全心来寻求他。在这里我们像诗人所说的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圣经是一本供应的书，但这里有一个要求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态度和光景，我们必须履行这样的一个条件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看见神，我们才能够领受他的光，我们才能得着他自己的分赐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也才能真正认识真理，认识事情的实际或真相，像我们也才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走正直的路，直到他回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切都在这里，关键乃在于我们是否在这范围里，我们能否停在这里。阿们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一点祷告。